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认识一位大哥，过去认为自己道德高尚，努力工作，成为老板，赚钱打拼，靠自己打出一片天地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，不需要福音。一次两次有家人把福音带给他，他都摇头拒绝。但奇妙的是，后来在经商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，很大债务的压力，痛苦到山上大喊大叫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起来呼求主，他信靠了耶稣。好奇妙，上帝鼓励他在职场上走不一样的道路，因为是基督徒，不拿回扣，不应酬。在看来山穷水尽一路的时候，神为他开道路，外国的厂商点名要他把代理权给他，他经历到神做他的高台，神供应他的恩典。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思想，我的生活有平安吗？我所拥有的平安是人造的、短暂的、虚假的平安，还是真实的平安呢？耶利米书第四章，审判将至，我们一同来思想，我们要得着真正的平安。这一章是神的呼唤、先知的呼唤跟审判交错出现的情况。首先一到四节是神呼唤人要转向神。四章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。与正中一本是不漫游无居，现在一本不再飘移不定。四章二节，你必凭诚实，就是真理，公平公义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。新一本，因耶和华蒙福，也必因他夸耀，以他为荣。归向神，神就成我们的保护，成为我们的指南针，救我们脱离漫游无居、漂泊无定的可怕光景。反过来，离了神，我们就成为皆有游民、无家可归的人，唯有回到神面前，才有真正的平安。而我们问归向神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立约，按着真理与神立约，按着公平公义来归向神。当我们开始悔改，会带领别人、别的国家看见神的大能，使万国因着神蒙福，以神为荣，加入赞美的行列。这一段耶利米呼唤北国以色列悔改，即便已经亡国，只要愿意悔改归向神，除掉偶像，以诚实公平公义来起誓，上帝要重新怜悯，不但自己蒙福，而且让人蒙福，何等美好。四章第三节，耶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，要开垦你的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。四章四节，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割礼。与正中一本是再行割礼，归耶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第三节，呼唤百姓开垦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，形容以色列犹大的心充满了荆棘，农夫被迫放弃这个土地，而另外开辟新的土地。先知来比喻犹大的光景，罪恶根深蒂固，不是奉行传统宗教仪式所能解决，要从心里彻底的改变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。当人的心充满荆棘，谎言抵挡，神不断感动催促到一个地步，不断抵挡神，神只能放弃这土地，另觅荒地来开垦。以色列本是神的选民，却失败，以至于让福音转向外邦。今日教会若失去教会的功能，圣徒若失去见证主的功能，就是言失了位，神会把灯台挪去，我们要何等的战兢。开垦荒地就是要耕犁人的心土，让人预备好 新土来聆听神的话。而我们如何耕犁土地呢？上帝要使用你我的好行为，让人看见福音的真实美好。我们要勇敢的见证主，高举主。是的，当一个土地是荆棘的时候，就是被丢弃的时刻；当一个国家抵挡神到一个地步，只能被放弃。神呼唤我们把握今天，赶快悔改，要在心中行割礼，除掉心中的污秽。若是人不行割礼不悔改，神就兴起外在的烈火来刑罚。因此五到九节是北方来的毁灭，第五节你们当传扬在犹大，宣告在耶路撒冷，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，就是发出警报，大声呼叫说，你们当聚集，我们好进入坚固城，有堡垒的城。第六节，应当向西安树立大旗，就是路标，要逃避，不要迟延，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。第七节，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，是毁坏列国的，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，要使你的地荒凉，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狮子就是巴比伦，要从北方来攻击，选民发出警报，聚集在坚固城寻求保护，树立大旗，快快逃避。人不转向神，就只能转向刑罚，寻求保护，恐惧度日。第八节，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，大声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，没有离开我们。第九节，耶和华说到那时，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，祭司都要惊奇，先知都要诧异。当审判来临时，所有人都会落入刑罚，无一例外。有四种人，君王、首领心会消灭，最有力量人成为软弱。第三个，祭司侍奉主的人都要惊奇恐惧，先知不再也能够看见，以至于诧异，离开神就失去了智慧，看见落入盲目无知当中，何等的可怕。第十节是假平安，我说哀哉主耶和华，你真是大大的欺哄这百姓和耶路撒冷，说他们必得平安，其实刀剑害及性命了。假先知传讲假平安，百姓听信假平安，以至于看似神欺骗人，其实是人自欺欺人，而落入审判当中，刀剑必临。末日前面我们看到有外敌要攻击，更可怕是教会内部的危机，是圣徒内部的危机。是什么？就是当人不断拒绝真理的时候，就落入极大的黑暗中，看似平安，其实刀剑就在眼前。十一到十八节，因为罪而失去平安。第十一节，那时必有话对这百姓和耶路撒冷说，有一阵热风从旷野近光的高处向我的众民刮来，不是为剥羊，也不是为阳尽，不是那吹走康比的柔风，这现代中译本。第十二节，必有一阵更大的风从这些地方为我刮来，现在我又发出判语攻击他们。旅行中译本是定他们的罪，宣告我的判语。十三节，看啊，仇敌必如云上来，他的战车如旋风，他的马匹比鹰更快，我们有祸了，我们败落了。神兴起仇敌如风，热风袭来，不是柔风，而是审判之风。神发出判语攻击选民，仇敌如云，战车如风，马匹极快，落入极大的祸患中。十四节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，恶念存在你心里。现在一本是留恋罪恶，要到几时呢？十五节，有声音从但传扬，从以法莲山报祸患，发出传出灾祸的警报。但是在以色列的北界，以法莲山是从示剑到伯特利，距离耶路撒冷只有数公里之遥远，可见逐步逼近，敌人的入侵已经到了边界。十六节，你们当传给列国报告， 攻击耶路撒冷的是说有探望的人，吕振中一本是围困者，新一本是围攻的人，从远方来到，向犹大的城邑大声呐喊。十七节，他们周围攻击，就是四面围住耶路撒冷，好像看守田园的，像园丁，因为他就是耶路撒冷背叛了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八节，你的行动，你的作为，招惹这事，这是你罪恶的结果，实在是苦，是害及你心了。十七节，因为心中的恶念，仇敌攻击，如同看守的园丁，这里何等的讽刺！园丁一般是为了保护，防止小偷来偷窃，但这里园丁是防止人从城中跑出去，要施行审判。这段经文先知用了好多丰富的图像来形容审判。第七节是狮子的凶猛，十一节是热风难挡，十三节是云旋风鹰的迅速威猛，十七节是警卫园丁的四面围绕，敌人的入侵吞吃袭击一切的人，一切的牲畜，何等的可怕。我们有一段时间来思想上帝的话语。 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我们去思想耶利米书第四章。我们看到这一章是神的呼唤、先知的呼唤以及刑罚审判交错出现的经文。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痛苦要临到，十九节，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我心疼痛。吕正中一本是翻腾难过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。新一本是战斗，我不能静默不言，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。二十节，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。与正中一本是破毁接着破毁，因为全地荒废，我的帐篷忽然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。二十一节，我看见大旗，听见脚声，要到几时呢？现代中一本，我还得经历多少烽火，还得听多少军号呢？十九到二十二节，先知深深为着百姓要受的刑罚痛苦烦躁不安。二十节，不断听到破毁的消息，敌人兵临城下。二十一节，在这个情况开口问神，还要经历多少的战争呢？我们看到这一段是先知的心因着神的审判极其痛苦而烦躁不安。先知同时有两个角色，第一个，先知代表神，从神领受信息，向百姓宣讲神的刑罚审判；第二，先知代表人，要承受神的刑罚，在百姓的身份上极其痛苦。先知同时在代表神、代表人这两个身份当中，内心要承受极大的压力、恐惧。而传讲神话语的先知内心素质要非常刚强，要承受这些挑战，勇敢完成任务。因此我们要为今天所有要传讲神话语的神子民、传道人、圣徒们能够勇敢刚强完成上帝的使命来祷告。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愚昧不认识我，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有智慧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当人不认识神，就失去了智慧，落入到愚昧无知中。存留下的智慧是行恶的智慧，违背上帝的智慧，却没有行善的智慧、行善的知识。神是智慧的源头，属神的智慧必带来美好的品格、善行。当你认识神的光、神的智慧，会反照神的荣耀、价值。雅各书对比了天上智慧、地上的智慧。天上的智慧，雅各书三章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显着清洁或者和平、温良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、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可见天上的智慧是让我们有美好的属灵品格。求神让我们拒绝地上的智慧，拒绝愚昧无知，得着认识神的智慧。二十二节也可以说是神回应先知的发问。二十一节，先知问要到几时，二十二节神回答，神刑罚管教的目的是让百姓可以悔改认识神。无奈这群百姓没有真理的知识、属灵的智慧，只有行恶的智慧，因此刑罚无法避免。当我们在问苦难要到几时，神同时也问我们，我们要活在罪恶黑暗中要到几时？求神让我们把握机会赶快悔改。23到31节是全面受审。23节，先知说，我观看地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；我观看天，天也无光。空虚混沌是没有定型，浑浑沌沌，一片荒凉的意思。这里形容大地受审判而进到的情况。空虚混沌也出现在创世纪一章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原本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也出现在以赛亚书34章第11节，提到了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、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，都是形容被审判后的情况。先知用启示文学的手法描绘了大地遭受破坏的凄凉的光景，仿佛宇宙受造之初空虚混沌的情况何等的可怕。 24节，我观看大山，不料尽都震动，小山也都摇来摇去。25，我观看不料无人，空中的飞鸟也都躲藏。26，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，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烈怒都被拆毁。这里形容天空不放光，黑暗之灾，大山小山摇动。山是犹大人过于在这些地方拜偶像的地方，代表偶像的势力，偶像要被神震动，无法存留。肥田成为荒地，诚意被拆毁，是全面的审判。而7节耶和华如此说，全地必然荒凉，我却不毁灭尽尽。现在一本是彻底毁灭。28节，因此地要悲哀，在上的天也必黑暗，因为我言一出，我意已定，必不后悔，也不转意不做。新译本是不改变不做。29节，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，进入密林，爬上磐石，各城被撇下，无人住在其中。29节，他们以为耶路撒冷城是最好的保障，但当审判来临时，人自以为的安全都不管用，往山里树林中奔逃。30节，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？你虽穿上朱红衣服，佩戴黄金装饰，用颜料修饰眼目，这样标志是枉然的。吕正冲一本是美丽，新一本是自炫漂亮。恋爱你的藐视你，并且寻索你的性命。31节，我听见有声音，仿佛妇人惨难的声音，好像生头胎疼痛的声音，是喜爱女子的声音。她喘着气扎杀手说，我有祸了，在杀人的眼前我的心发昏了。当神兴起审判时，人期待用美貌来与敌人和谈，或是讨偶像的喜悦，但却落入更大的审判，被藐视，被追讨。人所有的智慧、聪明、美貌、才能，在审判时都完全无用，只剩下产妇一般的哀嚎，等待刑罚。在末日，过去我们觉得可以依靠的金钱、享乐、美貌都不管用，都是枉然，无人可以逃命，非常无奈，何等的可怕，我们要何等的战惊跟恐惧。这张不断出现的败落、荒废、毁坏、凄凉出现了4次，可见当人离开神要落入何等大的审判。这张我们看到是神先知的呼唤跟刑罚审判交错出现，1到4节是呼唤要归向神，5到9节是北方来的毁灭，10节是假的平安，11到18节是因罪而没有平安，19、22节是痛苦将至，23到31节是全面的审判。如果这一章要选出一节有代表性的一节，我们可以说14节很重要。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使你可以得救。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？这张圣经充满了审判的预言，极其可畏的刑罚要临到神的百姓。但是刑罚的背后，神恳切的心在这一句话当中表达出来，神极其期待我们可以赶快悔改。刑罚的目的不是要处罚我们，而是要洗去我们的罪恶，使我们在困境中呼求主。但是人们只能看见可见的敌人，外在的敌人，却看不见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，以自己为神，拒绝真神，那样的危机，恶念才是最大的危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否清楚看见我里面最大的危机、最大的恶念是什么呢？而赶快悔改呢？因此我们思想，当我们看到恶人受刑罚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是拍手叫好，还是效法耶利米痛切的祷告，求主把耶利米对百姓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为百姓祷告，为人的罪恶呼求上帝的拯救？这是真正的先知，这是神要使用上帝仆人的记号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末日当中 让我们人看到神怜悯的心肠，抓住神的怜悯，赶快悔改，看到人的罪恶，起来迫切祷告，自省脱离那个罪恶，跟为人祷告，让人脱离这世代的黑暗。我们来祷告，恳求主怜悯开恩，在末日有好多的危险，好多的征战要临到我们。人们只注重外表，只可想表面的平安，呼求主让圣徒看到真正的平安唯有在耶稣里，在圣洁中要经历主踏实的平安。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危机使我们转向神，信靠神，得享平安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耶利米书第四章，可以说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靠自己又病又老，靠耶稣又美又好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